大家好，今日系5月14号，礼拜四，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直接嚟关注今日嘅重磅头条消息，嗰、那个就系川普总统嘅空军一号，14号晚上嘅时候已经系顺利咁降落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展开咗时隔9年嘅美国总统再一次嘅中国访问。而今次咧，我哋睇到嘅系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亲自去接机嘅，呢、这个亦都系最高规格嘅接机代表啦。层级咧，亦都系高过2017年当时川普总统首次去访问中国嗰阵，由当时嘅国务委员杨洁篪接机嘅呢个规模。呢、这个亦都显示出我哋睇到中共方面咧对今次川泽会嘅一种重视。但系咧，大家请注意一点啦，川普总统全程系一脸严肃，就包括喺同韩正握手嘅时候，哇，嗰、那个简直系眉头深锁，而且嘴角都系向下嘅，一啲微笑都冇。呢一点反而令外界感到好意外。所以我都睇到一啲相关嘅就系喺 X 平台上面嘅评论出咗嚟，川普总统呢个表情点解会咁严肃，引发咗各种猜测。另外咧，我哋睇到接机嘅人当中，除咗韩正之外，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仲有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再有就系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都有喺度一齐接机。现场呢个亦都特别安排咗红地毯呢种欢迎仪式，而且有大约300多名热情嘅中国青年，手入边攞住中美两国嘅国旗，然后排成一个方阵，然后喺嗰边欢迎，规模可以话系相当之隆重。另外咧，就喺川普总统抵达北京前嘅几个钟，另一边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喺13号喺韩国首尔结束咗最新一轮嘅贸易谈判。呢、这个亦都被认为系喺度帮隔一日嘅川泽会做紧准备。会谈大约持续咗3个钟，呢、这个亦都系两国自去年开始谈判以嚟最新嘅一次会谈。我哋睇到会谈结束之后，贝森特系直接飞去北京，双方官员喺会后并冇对媒体发表任何讲话。但系我哋睇到根据中共方面，佢系发咗一个相关嘅简报。咁嗰个中共方面嘅新华社咧就报道话咧，双方代表团咧讨论咗解决共同关心嘅经贸问题，以及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所以就有分析认为，川普总统肯定会想宣布同中共达成协议。而首尔今次会谈或者要解决最后一刻出现嘅问题，认为双方将会将呢个焦点确认就系能达到嘅成果。而唔系话再进行一个深度嘅谈判啦。另外咧，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之前有报道提到过辉达嘅 CEO 黄仁勋今次冇收到白宫邀请嘅消息，大家肯定仲记得嘛？结果又出咗意外。我哋睇到川普总统喺12号嗰日去北京途中，喺阿拉斯加停留加油嗰阵，哇！呢位黄仁勋先生竟然突然现身登机，然后咧就一齐去咗北京。呢成件事都非常有意思，我睇到有呢个相关报道话佢直接跳上飞机，真系特别有意思。咁睇到对于呢件事咧，川普总统12号寻晚深夜嘅时候亦都发文证实话，黄仁勋而家就喺空军一号上边，除非我请佢落机，但系咧绝对唔会发生呢种事嘅。佢话唔净系黄仁勋啦，仲有好多商界嘅呢啲巨头都一起同行，而且佢亦都一一点名啦，包括好似特斯拉嘅 CEO 马斯克啊，苹果 CEO 胡克。波音執行長等等等等10多个人，咁我哋可以清楚睇到川普總統咧，亦都在鋪文入邊咧特別強調咗呢群人將會隨行一齊前往中國。到時我將會親自請求習近平開放中國市場，等呢啲隨行嘅企業領袖們能夠充分大展身手。嗰、那個川普總統咧亦都承諾咗話，呢、這個將會係我提出嘅第一項要求。所以咧，外界本來認為話，可能呢個伊朗問題會係一個最最關鍵嘅問題，但而家睇嚟唔係啦。川普總統可能會將呢個談判、商業談判擺咗第一位，亦都係第一個提出嘅最重要要求。嗰、那個到底呢位黃仁勳先生係點樣一回事呢？我哋睇到路透社今日報道出嚟話，川普总统是在看到媒体有关黄仁勋没有受到白宫邀请的报道之后，结果临时改变主意，在12号的最后一刻打电话邀请他加入这个行程。但是呢，我们看到香港的南华早报今天的报道给出了不同的解释。香港南华早报的有一位分析师叫做卡雅贾认为话黄仁勋嘅临时受邀，更多地反映出佢呢种游说嘅努力，而唔系话美国在呢次峰会议议程嘅一个转向。 唉，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是哪种可能？是川普总统看到这些点讲假新闻报道的消息之后好嬲而邀请的，定是说黄仁勋先生这个游说能力比较强，自己说服了川普总统带埋他的？欢迎你留言。另外呢，昨晚我们也都提到了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呢，这次是没有随行一起去北京访问的。那他的办公室也都是在川普总统出发前的几个钟证实了他这次是不会出行的。而且呢，这次的随行人员包括好像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哈格塞斯等等最核心的对中共强硬派的这些成员为主。这个和2017年当时访问中国的时候的柔性外交被认为是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这份阵容之豪华之强硬也都被不少网友直接称为是灭共全明星了。包括卢比奥本人，大家知道他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两次被中共制裁，虽然中共未解除制裁，但据霍士新闻报道说，中共其实已给了他一个豁免，而外交部就是在帮自己找回个台阶下来。解释说，那个我们之前制裁的是针对卢比奥担任参议员期间的涉华言行的，制裁的是参议员卢比奥，讲白了就是不是国务卿卢比奥，找了个长长的梯下来了。咁另外呢，我哋睇到分析认为话呢，其实呢次嘅川普总统带去嘅阵容亦都进一步地在说明呢次访问北京本质更偏向于一种战略博弈，而唔系传统嘅外交访问啦。另外呢，有华府智库中美研究中心嘅研究员叫古普塔，分析认为话嗰个第一夫人缺席呢，反映出川普总统呢次嘅行程将会低调得多。佢认为啊，考虑到而家咧，呢次喺中国停留嘅时间会相当之短，呢个将会系一场按部就班地处理特定争议嘅公式。所以咧，古普塔认为咧，话川普总统呢次嘅行程可以视为系今年稍晚嘅时候更精彩嘅第二篇嘅一个预演。咁佢认为真正嘅关键在于话，暂时已经定喺九月底可能会登场嘅届时。习近平预计翻到美国亲自参加联合国大会，并且对美国展开嘅国事访问。他认为这个是一个更大的重头戏。其实昨天川普总统在白宫出发之前就提到了，说习近平主席将会在今年年底前来美国访问，这个将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他说，我只希望这个时候我们白宫的这个宴会厅的翻修工作能够完工。亦都算是有一个证实，就是说习近平年底之前是会去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启程访问之前亦都在外面公开谈到了这个伊朗的问题，亦都释放了非常强硬的信号。川普总统明确表示了，虽然会跟习近平谈到伊朗战争的问题，但是不需要中共帮助解决伊朗问题。所以我们看到随后就有分析认为说，川普的这些话其实侮辱性极强啊。关键就在于话，他几乎直接否定了中共最近想要在伊朗问题上扮演一个关键调停人的姿态。那个川普总统这次等于直接话给公众听，亦都是当众拆台，实际上就是在话给外界听，中共所谓的伊朗牌美国根本不在乎，对美国来讲根本没有用。所以习近平试图想扮演的这个关键中间人的角色，在美国的眼里面更多的只是一个外交摆拍。有意思的是，白宫通讯主任这个张振西昨日在这个空军一号上在 X 平台发了张相，引发了大家讨论，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在这个空军一号上穿着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被捉那阵的衣服，被美军生擒的时候身着的那个内黑的运动服，这张相片传出真的太火了。在现在在那个 X 平台上，网友都在这里流言戏称，话呢个系喺前往中国嘅路上着呢套系咩意思？系咪喺度话下一个就系你吗，老大？仲有人话咧，人哋访问北京好似出席峰会咁，卢比奥呢个状态好似准备去收数嘅感觉。然后亦都有人调侃话啊，话呢个连西装都懒得着啦，感觉已经系把北京当主场啦。当然我哋睇到落机嘅时候，卢比奥系着住呢个西装吓，但系咧唔管点样，外界都认为佢着呢套衫出现，然后仲喺去北京嘅路上。确确实实是在度释放出某种特殊的意思。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他在度释放一种怎样的内涵？亦都有分析认为话咧，呢个是一种威胁的信号。另外，我哋睇到12号夜晚 X 平台上咧，仲出现了6架战斗机贴身护航川普的空军一号的影片，这个亦都被称为是美国的叫做末日飞机。 4比守夜者亦都已经系率先飞往亚洲啦，亦都引发咗外界嘅高度关注。嗰个分析人士咧就认为话，呢个亦都显示出美国方面正以最高规格嘅呢种维安标准嚟应对川普总统嘅呢次北京行，确保即使系川普总统人喺海外，但系仍然能够及时掌控到包括好似伊朗战争在内嘅全球呢一种军事局势吓。嗰个中共呢边喺度做紧咩？我哋睇到中共嘅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喺今日13号嘅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咗，话两国元首将会就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嘅和平与发展嘅重大问题深入地交换意见。嗰个中共嘅党媒《人民日报》13号亦都刊登出咗评论定调，叫做《川集会点讲》，话美中关系翻唔到过去，但系能有更好嘅未来，就系表示话美中打交道嘅心态同方式已经都变咗，而家双方嘅对话更平等，底线更清晰。美中关系可能会开新局，呢个系文章当中提到嘅。另外仲提到咗台湾，讲台湾议题系美中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嘅核心问题。另外亦都提到咗中东嘅局势，嗰个咧只系简单嚟讲到，中方始终认为武力唔系解决问题嘅办法，坚持为和平奔走，支持一切有利于恢复和平嘅努力等等等等等等。另外仲有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今日亦都喺记者会上面再次强调话，中共坚决反对美国方面对台军售，已经做好咗粉碎任何台独企图嘅准备。嗰个针对中共呢一种施压，台湾总统赖清德亦都喺12号强调，台湾系主权独立嘅国家，绝对唔会向压力低头。咁我哋睇到路透社咧，亦都有报道话，台湾国安高层咧，亦都披露咗一个消息，就系目前台湾方面面临嘅一个好大风险，其实系咩？就系中共正试图咧，要利用台湾嘅立法院削减国防预算呢个既定事实，嚟作为同川普总统进行谈判嘅一个重要筹码，想借此嚟诱导美国。话系减少对台湾嘅呢种军事支持。有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嘅日本事务主席温斯坦表示话，其实外界批评川普对台湾嘅防卫并唔认真，但系佢并唔同意。佢认为呢啲讲法完全系毫无根据嘅，而且佢亦都完全唔担心。佢认为话，川普如果喺台湾问题上失败嘅话，咁美国喺全球嘅主导地位以及佢身为总统嘅权威都将会受到严重损害。所以咧，喺呢次川集会谈判当中，川普对台湾问题，佢认为系会极度谨慎，唔会让步。另外，佢仲话，川普其实系一个非常依赖直觉去行动嘅人，而佢呢种敏锐嘅直觉，其实系喺房地产业入边磨练出嚟嘅。所以川普好清楚咁知道，要成为顶尖强者，需要具备啲咩条件。咁温斯坦亦都谈到话，川普原本系试图透过高关税措施嚟矫正同中国嘅呢种贸易关系，但系中共咧却以稀土作为威胁，而呢样亦都将对美国汽车产业等制造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基于呢一点，所以川普总统而家转向咗一种间接战略。另外，温斯坦仲分析话，喺对伊朗嘅作战当中，美军展现出咗非凡嘅呢种指挥同控制能力。呢样咧，亦都将对中共形成一种吓阻力。另外，13号我哋睇到咧，亦都系今日川普抵达之后，有网友就发布照片，显示可以睇到川普总统即将要入住嘅呢一间北京四季酒店对面，围观嘅人群真系多到不得了，都想一睹芳容。然后有朋友话，简直堪比演唱会，都系提前1.5个钟过去踎点嘅。然后仲有影片显示，在川普的呢架专车经过的时候，真是引发民众感叹。然后仲有人在那边欢呼，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画面。我看到今朝早几早的时候，看到那个车队过去的时候，我居然同拍影片的人发出了同样的感叹。好多车呀、啊、当时就看那个车，哇，然后那个北京市民就在那说，太有型啦，太有型啦，这个阵仗太有型啦。然后就一直拍那段影片，大概有1分几钟。结果车就不断咁嚟，就系美国嗰个保安车。然后佢话点解仲未完嘅？我当时都发出咗呢个感叹啊，系同时发出嘅，真系非常壮观嘅呢个车队啊！另外咧，仲有北京嘅网友喺12号嘅时候上传咗影片，话北京嘅天坛公园咧，北门附近一条长期凹凸不平嘅道路，突然连夜施工整好咗，长期解决唔到嘅问题，突然就解决咗。
血糖硬系降唔落嚟，食药降落嚟。 冇几耐又上翻去，中医讲话呢个系肾气唔够啦，代谢糖分冇力气，所以调血糖要先补肾，三高代谢补，纯天然嘅草本，温和咁帮你补肾，血糖自然就稳定，每日3粒，身体自己就会调节。本节目系由健康520赞助，记得三高调理选代谢补。
6架美军战机护航，川普嘅空军一号正式降落北京。北京街头多条道路禁空，天坛公园拉起咗封锁线。美军嘅 C-17 运输机提前运嚟咗特战队员。有消息话，空军一号甚至连燃油都系自己由美国带过嚟嘅。北京四季饭店被10几架美军防爆车包围，200几名全副武装嘅特勤人员已经进驻。川普呢次嚟唔系一场常规嘅外交访问，而系极限施压嘅收数大戏。晶片巨头黄仁勋喺阿拉斯加最后一刻压轴登机，加入咗16位美国顶级 CEO 嘅行列。川普喺飞机上发表咗一篇 po 文，佢话佢见到习近平嘅第一个要求就系要中国打开大门。著名政治评论员比尔奥莱利爆料，川普要提出要北京买美国石油，彻底切断伊朗嘅活路。川普手入面握住啲咩大牌，逼习近平考虑呢种议题？川普睇准咗伊朗，只系剩翻最后一口气啦。根据最新开源卫星情报，过去整整28日，伊朗冇喺海上成功出口过一滴原油。美国更加直接开出1500万美元悬赏，全球追查伊朗革命卫队嘅石油金流。呢把火直接烧向咗伊朗最大嘅买家中共啦。霍士新闻记者崔伊英斯特引述地区消息人士嘅话，形容伊朗政权将美方行动形容为一场千刀万剐式嘅消耗战，德克兰只剩翻一口气，中共竟然又喺背后狠狠咁捅咗一刀。彭博社透露，海路被封锁之后，伊朗只能够靠西安到德克兰嘅铁路嚟维持生计。结果，中共趁火打劫，将运费直接跳升40%，一个40尺货柜要价7000美金。而且咧，火车一转，只能够拉50个货柜，对伊朗嘅物资缺口根本就系杯水车薪。单凭伊朗系不足以压制习近平嘅，川普个袋入面仲装住金融核弹。就在川普出发之前，美国投行高盛率先抛出一份极具威胁性嘅报告，佢哋全面睇人民币，预测人民币对美元喺6个月内会升到6.7，12个月内升到6.5。潜台词就系人民币而家被低估咗20%。呢个唔系咩睇好中国经济，而系一把顶住中国制造业脑门嘅枪。中国实体工厂嘅毛利率极低，普遍只有1%到3%。一旦人民币升到6.5，呢啲企业嘅微薄利润空间会瞬间清零，成本优势荡然无存，迎嚟嘅将会系海量工厂倒闭同失业潮。即将加入谈判嘅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年研究列根时期嘅广场协议，呢张协议逼住日元喺3年之内升值1倍，改写咗日本嘅经济轨迹。贝森特嘅梦想就系俾中共一份广场协议2.0，高盛嘅报告就系俾川普一把已经上膛嘅枪。就喺川普起飞嘅同一日，美国核动力航母乔治华盛顿号静静咁开离咗日本横须贺基地，而家喺菲律宾海作业。呢个可唔系来迎接川普落飞机嘅，而系嚟讲俾习近平听，谈判桌底下仲有枪，装嘅系实弹。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今次川集会结果会系点嘅？习近平会选边一条路？究竟系放手让人民币升值，定系攞台湾同川普做交易，亦或系根本唔会同川普好好谈？当喺普通人随时要为大国博弈买单嘅时候，嗰啲真正敏锐嘅人已经开始为自己打造最安全嘅跨国救生艇啦。跟住落嚟，花1分钟嘅时间向你分享一个全新嘅身份规划思路。随后呢，我哋将会马上翻嚟带你揭秘一场离奇嘅罗生门。一个拥有80000现金流嘅普通工人，系如何喺病毒爆发前嘅24小时从南极邮轮上精准逃生嘅？千祈唔好走开哦！关注海外新闻嘅朋友，对移民呢个话题应该都唔陌生啦。近年嚟，大家可能亦都发现咗用教育、医疗去睇移民嘅逻辑已经逐渐咁过时啦。而家真正做身份规划嘅人，主要只睇2件事：资金安唔安全，税务有冇空间。因为大环境已经彻底改变，你睇到嘅传统移民国家政策不断咁喺度收紧。但系咧，与此同时，市场上出现咗一类新嘅路径，用金融配置方式取得身份。 简单地来讲，就是你的资产不是一次性花掉的，而是以存款或者是金融产品的形式存在，同时换来一个长期的身份。似是巴拿马、新加坡、葡萄牙等地，本质上都是将身份嵌入到你的资产结构里面。以巴拿马为例，透过$30万起的投资配置，不单只能够取得身份，还能够同步优化全球资产布局。而且呢，身份和资产不是强行绑定的，5年之后可以灵活地调整或者是重新配置，自由度很高。当然了，这一类跨境规划细节非常的多，如果你对于这一类的金融身份规划感兴趣，建议根据自身的状况找专业的顾问做详细的评估。想了解更多的趋势，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一步的咨询。
13号晚上7点左右，6架战机护航，川普总统的空军一号抵达了北京首都机场。咁川普接下嚟将会同中共党魁习近平举行高规格嘅会谈，而呢一个亦都系川普自2017年以嚟第一次访问中国，亦都系美中两国领导人6个几月以嚟第一次嘅面对面会谈。嗰个当时咧，国家副主席韩正亦都喺机场迎接川普总统，可以睇到中方喺机场铺上咗红毡，用咗高规格嘅仪式嚟迎接川普。现场仪仗队迈住整齐嘅步伐，列队企喺红毡两侧，军乐队亦都喺川普从机舱出嚟嘅时候咧演奏乐曲欢迎。但系川普全程嘅表情睇嚟都仲系相当严肃噶。当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仲发表咗一篇5000字嘅评论文章，标题系《中美关系翻唔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嘅未来》，写喺中美元首会晤之际。可以睇到呢一篇文章唔只系喺度为即将登场嘅川集会定调，亦都特别强调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咗一个全新嘅历史位置。不过咧，有外交界人士透露话，中共呢次接待川普访华嘅准备过程其实有过好多次嘅调整，而且一直到最后嘅阶段都仲系显得相当嘅混乱。11号，天坛公园管理处发出通知，话部分景点暂停开放，而理由系维护古建筑。不过作家高瑜表示话，12号当日天坛公园里面的祈年殿其实是忙紧注册鹰架，也就是说这个更似是维护工程已经完成了，而不是正维护。从外媒拍到的影片中也都可以看到，在天坛公园里，啲园林工人们正往公园里搬运大量的盆栽月桂花。另外呢，园内的各个景点周边也都出现了不少穿着黑色或者白色 T 恤、身材精壮的年轻人。同时公园周边亦都有警车在警戒住。另外亦都有其他的影片显示，12号天坛北门前的一条马路突然被封闭了，而且有好几架的重型工程车在那里铺柏油，部分的路段停止了车辆通行，施工亦都一直持续到了深夜。到了中午的时候，天坛公园管理处又发出通告，说13号到14号天坛公园暂停开放，但是没有说明这做的具体原因。对此高瑜表示话，天坛公园直接发一个欢迎川普总统的告示不好吗？为什么非得要写这样的通告，好像来北京的游客都是傻仔一样。那个媒体人罗翔亦都表示话，天坛这种因古建筑维护暂停开放的通告暂停开放的通告简直就是将全国的人民当傻仔氹。他说明明就是为了川普访华做安保，还不如大大方方地发一个欢迎公告，这反而更体面。结果呢，外媒早就知道了，国内游客却被当成外人一样地瞒住。至于警察上门那个一套就更不用讲了，每一次外宾来都像是如临大敌一样，好像特别怕有人讲出一句实话。这种荒诞的戏码看到真是令人又生气又无奈。另外，在川集会之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亦都已经向白宫致信，敦促川普总统在川集会中直接向习近平提出中国人权问题。同时呢，信中亦都列出了一份要求中方释放的政治犯名单，其中包括被判处20年徒刑的维吾尔族医生古力山阿巴斯、北京石安教会金明日牧师、人权律师高志成、法轮功学员周德永、许娜以及公民记者张展等人。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根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统计，到今年4月底，全球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了4亿6093万人，差不多已经占了中国14亿人口的32.8%。
其中净系四月份呢，三退嘅人数就已经有120,759人，比上个月又多咗3万几人。而今年嘅前四个月加埋，亦都已经有超过452万人完成咗三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喺10号嘅时候发出特别报道，表示中共从来就唔系咩真正代表中国人民嘅政党，而系一个彻头彻尾嘅流民集团。但系呢几十年嚟，好多中国人都一直活喺中共编织嘅谎言入边，就好似温水煮青蛙咁，慢慢地亦都冇察觉到。而今日嘅呢股三退浪潮，其实就系亿万中国人开始喺谎言中醒翻嚟嘅一个集体见证。一个集权政权喺行到末路嘅时候，往往会用更大嘅暴力嚟掩盖佢内心嘅恐惧。据明慧网嘅报道，正喺四月份就至少有46名嘅法轮功学员、退党义工被非法判刑入狱，其中仲有7个人被迫害离世。不过，生退浪潮并唔系单独发生嘅现象，佢同全球越嚟越高涨嘅反共浪潮其实系相互呼应嘅。同时咧，佢哋都共同构成咗呢个时代最深刻嘅一个历史走向。冇耐之前，世界各地都喺纪念法轮功425万人和平大上访27周年。期间好多地方都举办咗游行、集会同埋练功活动，而且唔只系华人，好多嘅西方民众亦都一齐参与。中国民主党全委会亦都喺纽约时代广场举行咗特别活动，现场嘅人高喊住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而且亦都有唔少嘅华人冒住雨嚟参加。仲有人话自己好似系经历咗一次精神上嘅洗礼。咁其中深圳嘅陈恩宇、张世荣亦都声明话，唔再信任共产党同埋公检法嘅任何说辞，而家声明退出中共嘅党团队组织，做一个无党派人士。可以睇到，当中国人民真系开始觉醒，当世界人民亦都睇清中共本质嘅时候，中共嘅末日亦都已经唔远啦。另外，四月中旬，大约有20名中国学者喺抵达美国西雅图嘅时候被拒绝入境，而美国海关人员当时曾经询问佢哋话，系唔系共产党员，以及同政府机构都有啲咩联系。此外咧，今年3月，一名华人李女士申请加拿大永久居民，亦都被拒绝咗。加拿大移民部认为，李女士嘅丈夫曾经喺河北公安系统工作长达30年，仲担任过某分局嘅副局长，参与咗危害人类罪行，因此佢唔符合移民同难民保护法规定嘅入境资格。而美国移民与国籍法亦都规定话，共产党员唔可以移民或者入境，亦即系话美国同加拿大而家都喺度加强审查申请入境嘅华人同中共之间到底有啲咩关系。对此，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指出，呢一样亦都显示出华人如果想喺海外企稳脚跟，退党证明已经唔再系可有可无嘅选择题啦。
南极豪华邮轮红迪亚斯号嘅风波正持续扩大，至今已经有11人受到波及。医学专家警告，5月19号将会是一个决定事态走向的关键时间点。至于源头呢，出现了国际罗生门，其中一位幸运的中国乘客因为两个反常的现象意外地引起关注。目前呢，外界正高度关注一位25岁的意大利男子，他在航班上和邮轮落来的荷兰女乘客有过短暂的接触。有媒体说，这位意大利男子已经出现了疑似症状，检验结果即将出炉。如果是呈现阳性，那个就代表着已经出现了第三代传播，亦都代表着传播能力比原先认知的重要强。美国医师兼科学家史提文库伊博士在接受英国每日电讯报访问的时候表示，第二代接触者平均约在22日之后先会出现症状。那个算下来，第三代应该是由5月19号左右开始出现，这个是一个关键的观察时间点。但是真正的源头究竟是在哪里？各方的讲法出现了分歧。世卫的主流假设是一对荷兰夫妇在阿根廷的乌斯怀亚郊外垃圾掩埋场接触了源头，4月1号登船的时候带了上去。但是阿根廷当局直接立刻反驳，这个在地理和生物学上根本都是不可能的。火地岛省流行病学总局的局长佩特里娜更加是说，这个是针对本省的抹黑运动。他解释说，从1996年以来，当地没有过一个病例，气候条件亦都是不适合的，主要传播源长尾鼠更加是不存在的。火地岛是一个岛，就算是老鼠开始迁移了，都得先游过密哲伦海峡。就在这个关头，船上唯一的中国乘客引起了人家的关注，中共官媒最近将它当作是励志故事，大肆宣传。 52岁嘅四川男子陈勇，3月31号由红迪厄斯号落咗船，第二日嗰个对荷兰夫妻就登上咗船。几日之后危机爆发，陈勇咧凭藉住呢24小时嘅时间差，被中共官媒称之为幸运儿。嗰个我哋咧唔做无端嘅猜测，但系官方报道当中确实系有两个唔太寻常嘅细节。第一系呢趟南极经典游，单张船票就要8到10万蚊人民币。官方话陈勇系普通嘅国企工人，呢次南极行咧系佢历时12年嘅环球旅行嘅最后一站。喺当下嘅中国经济环境入面，一位基层工人大叔边度嚟几百万嘅现金流嚟进行环游世界？第二个一向系对外部风险严防死守嘅中共，居然冇令陈勇做任何嘅集中隔离嘅措施，只系令佢喺屋企自我观察。一个普通人拥有看似根本都唔匹配嘅庞大资金同如此特殊嘅待遇，呢一种反差唔只系发生喺中国国内，就喺同一时间段，泰国警方亦都遇到咗一个中国籍嘅男子，令佢哋吓出一身冷汗。
最近大家有冇觉得咧，睇手机睇耐咗，眼睛真系会抗议嘅？尤其好似我哋咁，每日及住个屏幕玩手机，眼睛又干又涩，酸胀几乎成咗标配。讲到护眼咧，好多朋友都知道叶黄素，但其实现代人嘅眼睛压力好大，需要更加全面嘅呵护。最近好多圈内嘅朋友都喺度倾呢一款润眼宝，佢好唔一样嘅地方系在于，除咗基础嘅叶黄素，仲加入咗石斛根波尿酸钠，就好似帮眼睛从内部补水锁水，再加上 C3 姜黄素促进深层循环，以及花青素抗氧化，唔单止舒缓疲劳，仲有减轻酸涩嘅作用。如果你亦都经常感到眼睛干灼灼，睇嘢蒙查查咁，真系要俾啲双眼睛呢份专属嘅营养补给啊，令到视野重新明亮起身，照顾好呢一扇灵魂之窗。而家呢一款产品有7折优惠，快啲了解一下啦！嗰条 link 咧，我已经帮大家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